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修行啊，一定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它。嗯，道是要体验的，我并不是说说就算了。不管是无常还是缘起，它都是一个修法。仅仅记住，无常也好，缘起也好，它是通过观察修行以后获得的啊，一种空性的体验。就是说，空性是要体验的。因为平常来讲，这个苦是要修啊，先要知道苦，然后呢要去修苦，还要去证苦。证到苦，那个苦呢，它是缘起或者是空性，它没有自体，获得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苦上的一种解脱。你比例来讲，我们打坐的人坐的就很痛，它就是一种苦。然后会修的人呢，他就会在这个痛上啊寻找这个痛的这个根本。不会的人呢，他就把脚拿下来了，一点点苦啊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把脚放下来了，就不愿意再受这个苦了啊。因为有一个道可修啊，修不知道啊，当下的生活它就是一个体验你平时所学的般若智慧或者空性的思想。那很多人念佛，我们这个念佛，我们吃饭干什么？我们修道的人吃饭，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快吃快吃，吃完好去念佛啊，快干活，把活干完以后去念佛，然后呢快走快走，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念佛。我们大部分呢把佛号或者是修行呢在某一个地方，其实呢真正会修道的人他不会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念着念着你就会吃饭了，念着念着你就会走路了，念着念着你就会上班了，应该是这种角色。过去是我跟着一个长善法师说，我说你行不周，你走不出去，老是在波州市里面走，一出门就认为不再休息，那你走不出去，你行不周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你就会感觉到毫无意义，很无聊。为什么呢？你不可能一辈子这样走下去，他是要走到生活中无处不波周。什么叫波？空性的意思。什么叫周？就是方便的意思。我们借用方便了解它是空性，就是吃饭吃着吃着你就在行波周了。所以呢我们不了解波周，天天在波周室里面走啊走啊，所以呢走时间以后呢获得一种清净的觉受，获得呢就像抽烟一样，很会抽出瘾出来了，后来不抽烟了他就很难过，知道。所以行波周的人呢，他一不行波周就很孤独。哎，他行波周的时候就感觉到有道，一到外面去他觉得无所事事，好无聊，没有意思。哎，他到波周室里面去就有意思。现在很多人，哎，他哪个念佛住的念阿弥陀佛，如果这个佛珠没有了，他像掉了魂一样，不知道怎么办。哎，哪个佛珠他就安定了。哎，没有佛珠他又不知道干什么了。哎，哪个佛珠他就晓得念佛了。也就是说，他把念佛当作呢是一个像四香烟一样，产生一个瘾。比如说打坐的人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过去在多年是打坐啊，在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捣蛋的啊，打坐好厉害是吧？啊，十年不捣蛋那肯定是非常厉害了。但是我们知道，我有一个病，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病叫打坐病，就是说如果不打坐的话，我屁屁口水一大口里，就是说如果不打坐的话，我早上不坐一下，我脸上眼泪都会流出来，然后感觉全身没有力气，就像吃白粉是一模一样的。哎，打坐一个小时以后，哎，这就好，就变成正常了。这个叫做禅定，知道吗？就是说打坐表面上看我好有修行，是不是在打坐，其实那是一种病的。后来我要强行的让自己睡下去，就是强行睡，后来是睡不着， 因为打坐就睡着了，躺下去就是睡不着，一坐起来就睡着了，像那马一样站着就可以睡觉，躺下去就病了，是吧？所以呢，我后来强行让自己睡觉，后来终于睡下去了，我就变成一个正常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以念佛或者说学知识或者了解空性的思想，这些般若智慧的这个理，要到事实上去训练它、体验它，提一些般若空性的思想。所以以前那个演讲讲了万法是唯心所显的事，它是变假我就变观察，然后我心就进入空性状态，就是说事实上你要去体验这个空性的感觉，是吧？所以无常，无常后面是什么？你要修无常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常。哎，缘起，缘起，缘起，就是说无缘起，生缘起，念头的缘起，缘起，缘起，缘起，到后面五声就出来了。所以呢，就那花开见佛无五声，我们这么五声呢，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念缘起，念念缘起，一念不生，不就是五声吗？所以呢，进入无声状态。它是有觉受的，并不是这样的念下去到了临命终时时候往生然后进入无生状态，不是这样的，是要有体验它，要体验它。所以呢，无常都是要修的，苦是要修的。比方说不净观，比方说不叫身体是脏的，身体是污垢的，身体这个是蛆大便屎尿精血组成的，我发现每个人都喜欢。也就是说这个身体要通过观察以后，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先要看到身上漆大便精血质量组成的这么一个污垢的东西。因为不仅观的时候，观到什么样的呢？观到你自己呀、啊，这个肉掉下来顺蛆，然后观到骨头出来黑色的，要观察它是黑色的，一观就观出来了，就黑色的。然后一直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骨头啊，慢慢的就变成白色的了，然后白色还会放光，是吧？然后进入那种状态，哎，你的眼心就断了。后来再漂亮的女孩子在你面前，你都不会动任何念头，那就是不净观，它是有正量的，正到这方面就是跟月虚在一起，你都不会动念头。这个就是修不净观，它是后面是有境界的。我并不是说。身体也是污垢的，是脏的，通过这样的去观察，通过这样观察或者说了解身体是不净的，那你有了不净观了吧？不净观，那你再去摸摸人的手看有感觉吗？还是有感觉，发现了 一摸人家的人的手马上就会有念头生起来，那你无净观不净观这是大脑之名一个知识而已，你没有通过修行。就说不净观不是知道了这个身体是脏的，它是要修的，修到最后面身体、啊、是光明是净的，知道吧？到最后面呢，这个不管男人女人在你面前都是清净的，这个叫做不净观。不净观的时候也不是憎恨于人，是感觉到与人是清净的，男人也是清净的，世界都是净的啊，进到我们心里面去，没有任何的污染，知道，并不是一种骂鱼的不净啊不净观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了解任何法都要去修的，缘起都是要修的，那大便都要修不净观，修到最后面都是大光明藏。比如说你到坟墓里面去打坐，你通过不净观以后的话，你在坟墓里坐了以后都是大光明藏，都是清净的道场，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就是你把那个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一样，你把那个坟墓场都变成人，那所有人见到那的人都可以得到种种解脱，那些鬼神啊都能得到解脱。为什么？通过你这样的修行加持，你的心念的转变过来，你的世界都，也就是般若智慧也在生活是上去修啊。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啊，一定要通过啊生活的去观察，知道吧？所以我们最方便的就是修无常与缘起，就说在你，但是你一定要挖地啊，好多人愿意干活去挖地。你在挖地的时候，观无常，观缘起，这两个法就足以让你开悟，就让你能够证到本性。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真常嘛。你就说你挖地，它不都是缘起嘛，是吧？都是地火风水， 一顿一顿的，都是在缘起之中啊。如果你观在这外地的时候，观无常、观缘起的时候，观察的时候，慢慢的进入到一定的时候，你就进入空性。你一直在缘观缘过，在没有缘的情况下，突然一块石头掉下来，嘣，就给你把开悟了。但是呢，这个开悟的前是有修的，开悟只是个基而已。那问题要前面要不断的揉面条，不断的揉面条，通过长时间的训练自己。虽然没有大彻大悟，最起码你可以去如法性，就是说你有一些小悟，小悟呢跟般若相应，那么说你了解这个世界啊，跟佛是什么关系，跟心是什么关系，跟空性是什么关系，然后你就信阿弥陀佛啊，或者信弥勒菩萨啊，或者信普贤菩萨，很容易啊处如法性。不，如果你是用知识学，如果你要是感激的话，那你修行是一定没有味道的。别人在家啊，我吃饭忙忙碌碌地跑去去念佛啊，睡觉睡两个小时接着去念佛，到最后面你一定会懈怠懒惰，你一定会对佛教失去希望。不要别人家什么退转呐、那个和尚犯戒啊，那个出家人高名利啊，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恶意加持你，你天生就会退。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在感激，只有一天你会对这个感激这件事情会讨厌心。那说我们调过来讲，你比方我常常讲一根念佛啊，觉性念佛啊，或者是八识念佛啊，比如说你的一根念佛就可以达到一切去产生一根的集中清净。有人常常一个小时追求一根清净，就念阿弥陀集中，你就可以吃饭的时候一根也清净，走路一根也清净。要达到六十，就八十念佛，八十念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吃饭，看到自己走路，看到自己睡觉。那到了觉性念佛的时候，那念佛就是佛念了，你念法就是法念了，就念境界就是境界在你，根本没有我忍众生受者。那说彻底超越二元世界，进入佛的境界，这时候你内心中一念就是一切念。当下就是一切当下，就是说你一念敬畏来记，你一个相遍满十方，这个时候呢就十方在一念十方就特别的安心，就是说如果你一念就是敬畏来记，敬畏来就是一念，那说你就不会孤独寂寞。为什么这一念遍满十方，这一念敬畏来记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了，是吧，就是佛的境界了。那说只有通过修行，在法上修行，去入到法性里面去以后，你才能够有体验。佛法是靠体验的啊，在体验的过程中，你有发现有这样的现象：第一，智慧广大；第二，慈悲心非常重，是吧？第三个呢，你内心中不取不舍，就是在生活中我不会取它，但是我不会舍它，就是啊，就是说这三心都具足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啊，成为人天师表。那人天师表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要在法上体验我们的佛性。佛性是要靠体验的，在没有证到佛性之前我们要体验的，因为你这是理上明了，事实上你没有修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在，如果你一个小时念佛念下来，你吃饭没有一点觉知，那你这一直想百念了。为什么？只有两个现象，你念佛一直打妄想，第二个你念佛偏执了。偏执，为什么叫偏执？就是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反对，那你一定会偏执。第二个，你念佛一直是打妄想，那你吃饭一定会打妄想。你知道我的念佛这个佛号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是变现说，我这声佛号能摄住我这个念头，那吃饭一定能够摄住我的念头，那睡觉一定能摄住我的念头。因为佛号它就是一个事，那你吃饭难道不是一个事吗？你走路不是一个事吗？你生活中不是一个事吗？如果你两个小时愿这一件事情的摄我心，如果你比较集中的话，那你吃饭一定很集中，知道吧？所以常守着，或者老修行，或者修行几十年以后，这样修行五年十年以后都有人接受。一般老修行出家十年以后啊，你发现他坐的那个地方很近，为什么呢？因为他念佛念习惯了，这段时间习惯了，他不要去说观想了，释放也达到一些，他不要的，因为他平时在念佛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那种境界，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好安静 阳光比避光心。为什么他已经习惯了？他念佛两个小时已经过习惯了，在生活中居然刹车汽车一样，他不要刹了，自己他这个车子把油门全部关了，车子可以跑个几十里啊，就说汽车跑还有跑一个惯性的。那我们念佛一个两个小时以后，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还有念佛的惯性吗？那就没有了吗？所以呢，你念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看过自己念佛，一直看过自己念佛，你这个觉性看到我在念阿弥陀佛，一直看着自己念佛，你在空中虚空一样看着自己的念佛，一直看着看了两个小时。我问你，你走到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自己吃饭，你跟人家讲话的人看见自己在讲话，哎，你做事情看到可以自己说，这都是惯性的。我打个比例来讲，有一种负相了，它摆在那儿，你眼睛盯一下，盯一下在眼睛里面举个负相盯一下，然后你把它放掉，然后看着天花板，发现那天花板上面有一个佛像，这叫惯性，知道吗？哎，它就印在那个地方，哎，那佛像怎么到天花板上去了？就是你自己拿着手上看的那个佛像，射到里面去了。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念佛一直看着自己在念佛，看久了以后，那你吃饭的时候会看得很清楚自己吃饭。像我们老修行出家这么多年，如果这个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话，那就白修了，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如果我这一点经验都没有，不是白修了吗？我修行了三四十年，但是你自己发现自己一点都没有的时候，如果你出家或者是你修行十年下来都没有这一点觉照，吃饭都不稳定，那你肯定走偏了，就走偏了。要不念佛一直在打妄想，知道吧？所以你们运上官的这里要考虑一下，知道？就说你在离上什么都明了，世上毫无境界都没有，那你在生活中一定可能，因为人进入到那种状态的时候是对法是有信心的，就是修行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些为什么对法那么信心有力量呢？是因为我们修行得到了法的受用，吃饭穿衣睡觉走路都能感受到，我念佛的那个受用我已经感受到了，我走路都能感受到，坐车都能感受到了，是因为我得到了这个东西。我不是在念佛的时候才有，在生活中都有，是因为我得到这个受用以后才能够跟人家讲，知道吗？不然的话我跟人家讲什么？这个不是复习院里面能够告诉你的东西，告诉你这就是修行的一种经验，跟你讲经验之谈。就说我修行三十年跟你讲的法都是我修行的经验，是吧？这种经验这是你在社会上在复习院里修不到的东西，所以呢大家要认识了这种观点，知道吧？好，后面我们给介绍呢一位法师叫道讲禅师。道讲禅师呢是云居山的一个出家人，他是云居山的那个师父云居山那个师父叫道印禅师，是云居山的开山祖师。道印禅师也非常的厉害，那说他当时寻找道场的时候就找到了那个这个云居山啊，找到云居山。所以云居山这个道讲禅师应该跟道印禅师他俩是一样的名字啊，应该是师兄弟关系吧，我不知道了啊。他不过呢他是南康，是范阳人啊，范阳的人，范模范的范，阳太阳的阳，叫模范人。这个人这个在云居山啊，云居山聚的时候，因为这个智门陈心鲁是介绍他这个修行的这个艰苦，是吧？艰苦，因为他跟道印禅师在云居山的时候举持翻杖啊，做了一代翻杖，就是道印禅师这个密印他就告诉了这个道讲禅师就是说叫他在这个掌管这个云居山镇于寺的这个事务啊。所以他是宋朝时代的道印禅师，是吧？宋朝时代的当然，也就是说道印禅师是宋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 但是呢，他在云居山举持的时候呢，当时跟道心禅师做了三年啊，对话三天，就跟他聊天，就聊了三天，就说啊，这个道心禅师跟这个道讲禅师就在一块谈话，就谈了整整三天啊，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啊世亲啊跟无著禅师这块互相辩论，整整辩了七天。哇，这个不是我们想象啊，所以非常赞叹这个道讲禅师啊，说他啊这个见解啊开悟，后来就委托他当这寺庙的方丈，后来他在寺庙里面的当方丈的这段时间啊，刻苦耐劳，服务大众，他亲自呢这个吸水舂米啊，这个砍柴煮饭，料理事务，有时候跟大家啊在一起常常谈禅论道，谈古论经，就是大家呢啊、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啊非常杰出的啊一个出家人，后来才知道啊。他说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啊，他先是到云居山啊，密受这个真印，密受真印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道印禅师啊，就任命他开悟了，是吧？然后让他在丰广寺庙啊做点座啊，做师徒啊，做桥砍柴呀 啊，就受戒，就出家时间比较长啊，是唐尊做首座，就是在云居山做首座，在道印禅师手上就已经是首座了。他说在云居山这个道印禅师圆寂了以后啊，圆寂了以后，后来这个云居山的好多这个出家人呢啊就问啊，就说啊谁来举持道场，后来那个云居山的道印禅师说唐尊讲就是唐宗这个首座啊，就是道讲禅师。但是呢这个举事的人呢没听清楚，知道没听清楚，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就没有认同这个道讲禅师来做方丈，没认同。后来这个但是呢他这个道讲禅师呢又跟这个道讲禅师说了，他说啊、你啊、就直接去当方丈就可以了，意思说。但是那个道讲禅师呢，他是挺有个性的，既然师父要我来当方丈，他就毫无顾虑地站出来要当这个方丈，就身坐开堂说法啊。但是好多人不服，就是说好多人不服怎么办呢？好多人不服，就是他不服。后来呢，这个道讲禅师呢，他说既然你不服我来当方丈，那我就走，他就立即要离开啊。后来就真的就走了，就说他当然不让你做了方丈以后呢，但是很多不满，后来这个道讲禅师就下山离去。当天晚上就云居山呢，当天晚上山神号泣，就说山上呢很多的这个神呢在哭泣啊，就难过就哭，身挂鱼雷，天上像大雷一样啊。所以这时候大众呢就感觉到自己犯了大错误，然后连夜就下山赶追赶，又把那个道讲禅师又把他接回来了。当面啊，所有的大众都跪在了楼下的忏悔啊，祈求禅师啊这及时的举持寺庙。这个时候呢，晚上呢，山神呢又出现一个境界，出现的空中呢有这样的声音，和尚回来了，和尚回来了，就这么个声音出来了，和尚回来了，和尚回来了。后来人家就感觉到不可思议嘛，就是说我们过去讲，如果真正的是法器，这个人天会推你出来做方丈，不需要你去操心的，就是说你要是一个法器，何况啊你又不出来啊修道呢。至于我们很多人呢，怎么认为自己呀、啊、这个不是死 好像世间人把他抛去了，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抛去了，是吧？我们都说啊，我好有本事啊，还愿说我一间当五家，可是呢我们佛教界没有看中我，那是佛教界的一个大师，就是佛教大师，就是说他认为佛教界没看准他，因为他以前不是啊、这个步行到那个搞什么唐僧西天取经嘛，他就是说借了好多法，后来他写了好多的文章，他现在抱怨呢佛教界没有用他，他认为呢这是佛教界的啊、这个悲哀，他认为是别人的问题，他就不知道自己在自己上找问题，知道吗？至于真正有道气的人的话啊，能听一定会把你推出来啊，不出来你也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身上真正的有善根的人呢 你周围有很多灯系，你发现吗？有很多灯系啊在催着你去修道，催着你去往道上走。如果你自己没有自信，那么修，你上什么都没了，遇到事情什么都不干，就是地都不愿意扫，水桶都不愿意提，然后呢在生活中一点都世上不相应，但是嘴巴上谈的时候，你像晚上这样的人他多得要命，要是讲起佛法来天花乱坠的，但在生活中呢一点都不相应，就说这样的人就本身就是自己啊把自己给糟蹋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有根基的人啊，你一定是啊，这个非常这个能力会推你的，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一个寺庙的犯账，一个寺庙的举持，你不要以为说他这些人在争名夺利，佛也得罪，能力会推他的，知道吗？如果这个人要不是修行人，能力会把他赶下去；如果你是修行人，能力会把他挺上去，知道吗？所以，至于他能够举持一番道场，这个人一定很了不起，只是你没看到而已。我们总是认为被人家争名夺利，却不知道人家是大菩萨。各位朋友们，有一个人供养了一个活佛吧，就是30万元，30万。他总认为呢，他赚了30万，他脑子记着。他说啊，他说那个犯账不知道把我30万块钱运到哪里去了，他天天在牵挂着，是吧？总认为那和尚太贪心了。啊，把我30万块钱，我供养他了，他也不给我一个交代。他真认为那个和尚好贪心，后来才知道他那个钱捐一个学校里面去，人家学校里给他喊地老碑，写了名字，这一个做了一个小学，人家都不说，知道吧？就是我们真认为被人家和尚在贪心，却不知道和尚在为你做功德，不知道，是吧？你看一个寄语嘛。一个妓女拿了7-8万块钱给和尚，和尚说寺庙没有地建了，因为那个妓女说啊你随便做什么吧，是吧？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放心，他就跑去问和尚，他说你拿了8万块钱做了什么？他说我寺庙的缺了一个厕所，我把你钱拿着去做厕所了。他就感觉到哎呀，他因为他是做妓女的，赚来的钱供养寺庙，竟然做了一个厕所，不干净的厕所，他就知道自己钱不净嘛，不干净嘛，就做了一个厕所。你说他这个，他还来问一问和尚钱用到哪里去了，他不放心，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功德，他都是有因果在那个地方，知道吧？也就是说啊、我们做功德，他是啊。修行呢，它是一定后面有很多的因果啊，天人把布啊，或者说道德啊，在推着你啊，在推着你，所以我们要相信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呢问这个道讲禅师啊，他问这个维摩居士是金石如来吗？就是维摩居士，大家看过吗？维摩居士他也是啊，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位顶尖菩萨。那说他是过去是一尊古佛， 叫做金石，金石菩萨，青石佛。他说这个，他就问这个道讲禅师，他说是金石菩萨吗？啊，上面一个西字，底下一个米字，啊，我看了一下就是狮，啊，金石，啊，金石菩萨，我们就念金狮菩萨吧，啊，也就是说这个道讲禅师说是啊，啊是啊，那学生那个学生就问了，他说他问我就是过去就是金狮菩萨。为什么在这一次来转世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教下还听释迦牟尼佛教法呢？行吗？为什么听释迦牟尼佛？因为金石如来是过去佛啊，我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那过去佛怎么还听现在佛讲法呢？啊，不是就像师父怎么还听徒弟讲法呢？就这个意思，知道吧？啊。后来那个道讲禅师啊，就大喝一声了，就大喝一声，给他吼了一下，吼了一下，吼什么呢？他呢，因为他不计容我，因为他没有人和我，法性是一体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一，他念阿弥陀佛就念自性，念自性就念，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永远不懈怠，但有人念阿弥陀佛就不想念了，为什么呢？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性，自性就是阿弥陀佛，他不知道。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你看念阿弥陀佛有两个体一定会出来，念跟佛，叫念佛是吧？南无阿弥陀佛，一个是佛，一个是念，能念之心为子觉，所念之佛叫本觉，本觉跟子觉就是像你看见门一样广阔无边，你要念阿弥陀佛就像你进了宫殿一样，是非常庄严的一件事情，不可能说我到宫殿里没感觉，没感觉的原因是因为你站在门外，知道站在门外你没有进来，所以你感觉念佛没有意思，知道吧？因为你没看到。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阿弥陀佛能念之心和说念之佛，它是一不是二，因为能念之心是叫什么，叫因，知道叫子觉，就像太阳光似的，光照在大地上，这个大地上产出很多的芽，我这个叫子叫因为的意思，而太阳呢是果，是果位的意思，此果此因，它是一气合成的，所以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是叫子觉，跟本就是一体的，子本八，所以呢它是一个广大的心，离是远远八的心，那说它这个念佛的话，一念百念千念都是圆满的，但是呢我们把它对立了，念和阿弥陀佛跟对立了，有个阿弥陀佛念，从唯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能念之心是由阿弥陀佛的缘起，没有阿弥陀佛，那你这个念就没有。我们有一个观点说，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念，那我这个念怎么出来的呢？知道？那你这个念呢，可能是因为花瓶出来的，知道吧？因为你不念阿弥陀佛，我跟人在念花瓶啊，是吧？那你不念花瓶，也没有花瓶，那可能念大地呀、啊，你看，那你说成这个色相没有了，那你可能念贪呢？念嗔呢，念痴呢，念地狱，念恶鬼，念畜生都可以念了，是不是？所以呢，念才念贪嗔痴，就是贪嗔痴的缘起；念花品就花品的缘起；念阿弥陀就阿弥陀缘起。如果这个世界所有法都没有了，没有法了就没有心了，也就没有世界了，我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也就不存在这个念，念没有世界就没有，世界没有念就没有，是念跟世界是同时的。就是没有太阳哪有光明呢，太阳跟太阳光是同时显现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念不一样，是吧？是因为这个法不一样，所以你感觉到念不一样，知道吧？所以呢都是从法缘起，法的本体是空性，是你二元对立产生第三个妄想，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太阳是那个样子，但是太阳没看我是什么样，但是我倒看太阳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太阳在看我的时候是一心而日，知道？所以我和太阳是一体的，但我看到太阳呢，它就变成二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是圆形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月亮是圆形的，哎，到了初一的时候，月亮到哪里去了？到了初四的时候，哎，怎么月亮就是半边月亮呢？月牙呢？ 到了生活里，这冤难什么？是远离呢？冤难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说我要诈你不诈你，他没有恶心。但是我们看到冤难的时候呢，就有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看到变化。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哎，房子、凳子、桌子、花瓶，色色相互触法。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我们看到花瓶的时候，花瓶让我看到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看到你了，花瓶并没有，因为它是一，它是一，知道吗？当我看到花瓶的时候是二，所以尊生看到二元才有花瓶，花瓶不会说自己是花瓶，他照到你的时候不说我看到你呀、啊，我照你呀、啊，没有，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变成二元，所以二元的才叫尊生一元了。就是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的，这一佛是一元。但是呢，我们真认为呢，我这个念跟阿弥陀佛是二元的，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是我变成二元，却不知道能念之心所念之法是一不是二，是一不是二，知道法就是。那我们看到虚空，虚空看到我，就是说虚空就是我，我觉得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虚空就是我；看到大地的时候，大地就是我，是没有独立的我存在。所以唯识之家，独立我存在叫什么呢？它有一个名字。专院的名字叫得头意识，得头意识就是妄想，知道吧？得头意识就认为自己独立存在，这些妄想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有了我一个中心以后，我们在后在世上呢，就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什么样呢？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庙，是吧？一个我的呢，这身体是我的身体，就是这个身体里根本就没有我，就是说一个缘起里面一个我，知道吗？实际上是缘起，就整个身体就是我，没有我这个身体外面就没有我了，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认为身体后面有一个我，知道吧？所以呢整个有一个我，这个我就像那根线一样，自己看到一个绳子线一样抓着，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这个庙呢是我的庙，这里面哪有我呢？没有我了，知道吧？虽然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后面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把阿弥陀牵过来牵过去，你看这绕大殿的时候啊，阿弥陀佛牵过来牵过去，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哎，我在念阿弥陀佛，就像阿弥陀佛被你困制着，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不是阿弥陀佛困制你，是你在困制着阿弥陀佛。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什么儿子困着你，你困着啊，就是说念儿子，把儿子就底下扎了一根绳子牵在自己手上，儿子人还带到念佛堂里来了，就是啊，然后呢孙子也带到念佛堂里来了，就是啊，又来念佛就是啊，哎呀我的孙子，哎，一个我就出来了啊，孙子你就不知道那个孙子那个念头是一个妄想，然后产生的这一念，这一念是诸法远生，是不存在的，知道吧？所以你念喊里面还有一个绳子一百万，然后你天天说话揣着，我有一百万，我有一百万，就是说这里面这个一百万地方哪个地方有个我呢？根本就没有我，我们老是认为后面有个我。所以要了解，我一直在告诉你，万物没有主宰者，万物没有主宰者。你要去万物主宰者的时候，为什么有我？那个我叫诸法缘生，法没有了，你就不存在了，知道吧？所以呢，为什么要告诉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的缘起。而吃饭的吃饭的缘起，睡觉是睡觉的缘起，就昨天的缘起，今天的缘起，明天的缘起，这里面没有一个相续的我，知道吧？我总认为昨天那个是我，今天那个还是我，明天还是我，以为我活到今天，活到明天，这个我是活不到明天的，活不到后天的，因为它根本就是诸法缘生，法越来消散了，人就没有了，是没有我的，知道吗？所以佛陀成佛的一天开始告诉你就没有我。那讲到大乘的时候，讲持戒不杀生，不杀生后面哪有我呢？那自信嘛，不偷盗，不偷盗里面哪有我呢？就自信嘛。他说非亲皇慈本非因果法，亲皇慈本是你的感觉啊，不杀生不偷盗不行也不喝酒不妄语，都是自信的本体啊。他是后面没有人在不杀生，这是一个不杀生，没有一个人在不杀生，没有一个我在不杀生，就是一个不杀生，它就是自信的本体，懂吗？所以要了解的非亲皇慈悲非因果法，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是一切众生之佛性啊！就不杀生就是佛性，不偷盗就是佛性，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它就是佛性啊！不能说这是我的佛性，这个就是我， 不能是我的，知道？因为不杀生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我啊，是吧？那不杀生不就是我吗？就是说这个法界就是我们不能一个得了六我存在，就是得头意识这个东西，我们修行就要把这个东西去掉，要悟到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去，我们的习气，所有的修行都是要把这个习气给去掉，文法是要明了，明了以后修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知道？本来就圆满在那个地方，知道？你要修什么？所以呢，所有的修行就取习气，你不能再增加习气，知道吧？要把那个习气改掉，就是解接人，就是解的还等细连人啊，就是你解的还要等你解，就是说我们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就是说你自己装着睡觉，我怎么能把你叫醒呢？是吧？把梯子放在一边，我来救你，我拿你把梯子一放就可以，你就是不把梯子拿过去，然后我救你，救也救不到，就是其实我就是想把你害死，但是我还要在你面前告诉你我要救你，其实我没救到你，就是说你自己这个解还要对自己解，谁都没有办法，佛都没有，佛都有办法早就帮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完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你不要等着佛来把你救走。那佛陀神力无比，为什么到现在没救你呢？佛陀不是神力很大吗？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呢？就是说发现这件事情还是要靠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修行要悟道，把这话听进去，你就修行才会有修，你就感觉到有一种脚踏实地的修行，就是说要老实，知道？就是说不要侥幸。所以假如说这个金离金啊、这个金丝产金丝于来啊啊、为我居士，为我居士为什么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呢？因为他不尊人我，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性的生战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在你听法的时候，那就是缘起了我的一念。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哪有你，哪有我存在呢？是吧？没有你存在，就是我现在做你做的，我的听法，全部的我就是你，全部的你就是我，哪有说法之人，哪有听法之人呢？就是你觉得有听法之人吗？就是我要觉得我有听法之人，那我就是你的，你觉得有说法之人，那你就是你的，就是没有说法之人，也没有听法之人，就是说我们俩是一不是二。你的境界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缘起你这个念头，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听我讲法的个念头是因为我这一段缘起。如果你看到一个杀猪，就是杀猪缘起，你看到长佛就是长佛的缘起，你的念头可以从长佛寺这个地方缘起的一念，也可以从杀猪那个地方缘起一念。如果你在杀猪来看的缘起这一念，这一念跟杀猪是一体的，恭喜你把杀猪的给救了，知道吗？你现在看到我，你缘起一念，没有人我二缘对立，恭喜你把我给斗了，知道吗？如果我看到你的时候，因为我是因为你的缘起，没有我在说法，我现在跟你说法，没有个我说法，那我就把你斗了，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斗我，我也在斗你，其实都是一体的，二缘才是被斗者，知道吧？当他一缘的时候是以斗之人，啊，以斗之人就是说我们没有人所，以斗金斗淡斗，就是这个意思，就这样。就是说你我俩二缘对立的时候，没有二缘的时候叫淡斗啊，你也斗我也斗，就是以斗啊。那我说我当下一念叫金斗，就是以斗金斗淡斗，就是一法院金法院大法院以生金生淡生，般若完全是相应的，知道吗？所以佛法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哪个道理呢？你要斗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二人对立，你到菜市场去的时候，这种状态里面啊，这种状态里面，你不要管人家的是非，你不要管人家的是非，你在二元里面没有我相，没有人众生受者相，他说没有二元对立，不要生分别心，不要生分别心，他说这样的啊就进入到啊一体啊，能了解它是缘起。那时候我们做不到，人家杀猪没有做坏事，我们肯定会认为他是在做恶业啊，啊，做恶业啊。他说那个恶业不是他在恶业，是你在恶业，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恶业，他不会现行的， 如果你没有恶因，你看到傻猪金光闪闪全是光明世界，也是佛陀到地狱都是光明的，你不能说佛心中还有地狱，是吧？你不能说到晚就说释迦牟尼佛阿难正在问佛，他说佛啊，你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你想看吗？他把大轿子在地上一按，就视线给这个那个阿难看。阿难一看到，哇，都是金光闪闪，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他的报身世界、法身世界，他在此世界是由众生心的业力所感召的。就说释迦牟尼佛叫念身，念身是由众生念，众生有业障，所以视线闪烁像八出生好。这种像是众生业力感召，那能感召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像，那是不错了。因为感召的阿弥陀佛是一条狗，知道吗？他感召的弥勒菩萨是一条死狗，知道吗？那个能说菩萨把弥勒菩萨背在身上，走到大街上问你们看看弥勒菩萨，人家都骂他，明明身上背着一条死狗，是吧？一个老太婆还有点深刻，哎，你身上背着一条活狗，就是那条狗还是活的，就是病狗，就是。那我说，虽然看到都是死狗，我有一个婆婆看到还是一条病狗，对吧？而能说菩萨呢，背的是谁呢？是弥勒菩萨，对吧？他感觉的是弥勒菩萨，就证明说脏的东西还是不脏的东西，是由我们心里业力感召。所以你看到人家杀猪，那一定你心中有杀猪的相，你不要以为别人家杀猪，你知道是心相的所谓呢？哎，我的心怎么有这个体啊？就了解，一观察空性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到本位，对吧？你可以回到觉悟，哦，原来不是杀杀，是我在杀，就是我应该去通过忏悔，通过忏悔的方法，把我们这个恶业给它消除。在你恶业消除的时候，众生业就消除了，知道吧？所以呢，度他实在是度自己，叫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自信众生誓愿度，知道吧？离上是自信，事上好像是他，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弥勒日巴在一个灯里面修行，一个愚人老是要抢他的座，他说弥勒日巴跑出去，他说坐，这么你跑到我这个灯里来了。那雨子就唱歌嘛，他说如果你心中没有雨子的话，我怎么会以为是雨子呢？如果你心中有雨子，你心中有雨子，你不请他也会来。如果你心中没有雨子的话，那说你想请他请不来的，是吧？所以你见到了，其实你心里显现出来，你要断，应该断你的心呢，你怎么能说断外面呢，是吧？所以人悟了道以后，明了道以后啊，那种修行的一种自在解脱，人一开悟的那一刹那，那一种大丈夫的心猛然在心里面生出来，广大无边的这种智慧和力量，猛然感觉到修行了有叛徒的感觉，因为一种豁然超越的感觉，就像我们看现状法是看着那个刀心呐、从毛孔里面往出冒，对吧？因为看到吃喝嫖赌杀到淫乱了，你的毛孔都会是垃圾，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看到不好的灯线，你道心往下卸，要看到好的灯线，你道心稳稳地往上增。是因为我们修行呢，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看高僧传啊，看这些祖师传啊，它是引发我们的道心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这个善巧的方便，让我们的道心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福福都在道上福，所有的祝福，释迦牟尼佛所有的祝福，光光护照，就是说这地方有没有文殊菩萨，这地方有没有西方极乐都有的，知道？就是说诸佛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找到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表面都可以找到，并且是光它可以分开，并且是光色，就是一个灯光里面可以找出无量的诸佛，并且是不一样的光。他说我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同样这个灯，同样这个光，我可以到这个灯光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可以到东方去，阿弥陀佛国土里去，我可以从这个光里面到南方这个南胜果这个西方阿弥陀佛，北方这个成就佛。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方里面，国土的光明、佛的光明都可以从一个光里面 显现出来。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可以把一个观拿出来，然后把十方诸佛的愿力从这个观里把它分解开来，知道吗？就是一个围城呢，小围城呢，这个围城看眼睛我们都看不清楚，那个围城十方诸佛所有的佛都可以把这围城里面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南方北方所有诸佛的境界愿力都可以彻底把它分解开，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观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观是东方世界，这个观是南方，这个观是，他可以把它分开，对吧？所以那么我们你看好这么多灯摆在一起，这个灯都放着光匀在一起，你能够把这里面的十个灯的光 分开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反复是分不开的，但是呢佛可以把它分开，菩萨也可以把它分开，菩萨一下的众生就分不开了，知道？就是说退位的菩萨他有无明，他就没办法把这光分开，他可以灯可以分开，他光都分不开，知道吗？但是呢佛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就给分开，为什么呢？八地菩萨一念之间可以到十方国土面前供养诸佛，他不离开此世间，一喝掌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他在喝掌，为什么呢？他能够分开，他能够在这个观里面可以看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不等本地无边法界，就华严经不需要毁灭此世界一层一个围城都不要毁坏，就是不坏尊生相，而尽是他方所有诸佛国土无所障碍啊，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话以后，你应该，对佛、对佛法、对般若智慧、对这个人当下的这个体里面这种信心，这样的修行，你就会感受到法的味道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味道出来。于是问了，他说：“浑身覆盖时，啊，盖佛时如何？”十月还盖佛得吗？就是说这个是他的境界，我没办法去表达，怎么去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的抽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达到空性的时候，复现给你现前的时候，它是一尘不染，就没有尘了，在没有尘的时候还要有盖吗？就是还有盖吗？就是说我们的自信还有一个东西给它盖起来吗？就是不存在的，是吧？你说问圣道不得处，就是说居圣道不得处，和尚还道得佛，好道得佛，就是说圣道就是叫圣道，就是你明了以后，就是说不可得处，就是这个意思，不可得处，和尚还得吗？还得吗？就是说，所以十月。你到什么去？就是说你到过什么东西来，居圣道不得呢？就是说你说你，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来有法可得者，是为半佛，是吧？为了半佛，也就是说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他说一切法不可得，和尚还有一个不可得的得吗？不可得的得吗？对吧？要是得的话，那不就是有得吗？要是不得的话，那么不是有个不得吗？是吧？有一个不得，有一个得，那不是两边见吗？对吧？那十月于大一去，就是说你有一个。你一个不可得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就是可得和名词啊，也就是说讲的说，你像说释迦牟尼说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会不会障碍可得之法呢？就是说会不会障碍，就是不能够断戒，就是不能进入到断戒，就是说不是不可得什么都没有，但你讲的时候自身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你讲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常佛不可得，不可得就是常佛，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不可得，知道？就是不可得这个名字并不障碍不可得，而你悟到的不可得并不障碍你这个不可得，懂吗？也就是说不坏本相，不取彼相，就是不能够有取有舍， 你有取于舍，就非于来见，就是不坏世间，是吧？不坏世，不坏世间，不断，就是不舍彼，就是说不是取某一个地方，不是舍那个地方，就是说花瓶，我不取花瓶，但是也不舍花瓶了，就是说我现在讲花瓶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花瓶，就是说花瓶自身，它就是什么？就是不可得，就是说不能说把花瓶打破了找一个不可得，那就变成破坏花瓶找一个不可得，那就变成什么断见，知道吧？花瓶自身就是不可得，那你说花瓶到底是可得是不可得呢？花瓶到底不可得，还是站在对面来讲？但是这样，那就你到，那你说你觉得花瓶可得的这个题呢，又是什么呢？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呢，老是站在我的那一面来讲的，是吧？所以呢，在你看到花瓶，花瓶的自身就原因，也就是说你真正悟道的人哪有话谈呢，对吧？但是呢也这个花瓶这个相也不需要改变啊，就是不坏世间，世间相常住啊，世间上就是说四法住法位不坏世间相，这个华严经里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四法住法位不坏世间相，就是花瓶这是世间相，四法住到法位，也就是说自身不可得，但是呢法也不破坏，因为尊生靠着法来接引，如果它破坏了，那尊生就有破坏的这个体，就断见，就落入邪魔，但是在这个地方尊生呢有依止，就落入善恶，就是说你看到花瓶有善念头有恶的念头，有花瓶破了就是断见，断见就是狂魔了，魔王了才会这样做。但是花瓶呢，我们尽量的修行的时候告诉别人，哎，我们做善事啊，就是花瓶的善，就善巧方便，到最后要你悟到实在是缘起毕竟空，这个，就是说遇到猛虎与火，他说路上遇到了猛虎与火，实说千人万人不逢，为什么这里偏逢呢？就是说千人万人都没有逢到老虎，为什么我就这里为什么就逢到呢？也就是孤分独硕时有火，是吧？他说降取期间这个圣堂不修，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孤分呢，就是你呀，就是孤分独硕有火，孤分就是说孤分你，孤分就是说孤分独硕，它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师说你有降七间房子，他还有七间生房，七间生房，但是呢那里面没有人，没有人，但是呢我确实住在里面，就是，但是那里面没有人，就是每个眼耳鼻舌身里面就叫七间，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七间房子，但是我又住在里面，但是你进去找里面没有人，但是又住在那里，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觉性呢，觉性，他说就是常常讲，就是说明明有去，但是回头未见，就是说明明我又往前面走，但回头又看不到自己，懂吗？就是说明明有个我往前走，但是一回头，但是又看不到人，但是呢明明我在前面走，但是回头却不见人，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七间房子，但是明明我在里面休息，但是呢里面没有人，懂吗？就是说我们修行要修到这种程度，去悟道的这种范围，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讲半财运水里面有一个大修行人，就是说就是你不要在我面前抱怨你自己很辛苦，因为你没有悟到道，如果你悟到道了，你半财运水吃饭穿衣里面有一个在里面常常睡觉的人，知道吗？他是大休息状态，密宗里面讲叫大圆满休息。如果你悟到了吃饭睡睡觉，那是我的烦恼，那你有一个人在吃饭睡觉里面睡觉，但是你在你找啊，他没有增进，但是呢他确实在你休息，大休息，就是吧？所以呢是一修行人呢，你不要去找某一个地方去休息，其实你天天在休息，知道吗？所以呢扫地干活烧香煮这个煮饭做点做 做甚至是做点做事做围炉事，既然在生活中你天天在干活，在表面看你马马碌碌的做事，可是里面有一个无心道的在里面大睡觉大休息。如果你到了板凳去找一找，那里面没有人，知道吗？但是呢，却是你自己有亲身接受，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个人饮水冷暖自知，是吧？就是说这件事只有你自己去体悟了。阿弥陀佛。